箴言第四章，旧约箴言第四章。我们读第十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在，你的日头不在下落，不在给，你的日头不在下落。好，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二节，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然后我们看第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婴孩卧在马槽里。然后同样的一章第二十八节，对不起，应该是第二十七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第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比神和人喜爱他心都一起增长。然后第三章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人，我喜悦你。第九章第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我们知道这里有小字说，有古卷说，这是我的爱，我想应该这是更准确的翻译，所以让我再读一遍，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 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连串在主日的晚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这次一连续看路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要来到路加福音最中心的主题。我们说过，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仆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人，是人子，而且他是完全人，是照着神旨意而有的人。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成功了，第一个人堕落了，第一个人第二个人高升了，一直升到天上。那这个是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也许是所有新约圣经里面最美丽的一卷，也是最可爱的一卷。甚至有一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这样说，他是路加福音几乎是卷里面最美丽的一卷。那这些话有没有过分呢？没有过分。因为我们如果就着刚才我们来读来注意四福音的特点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知道，马太福音是说到他的荣耀，君尊的荣耀；马可福音是说到他的服侍，劳苦的服侍；约翰福音是说到他的神性，庄严的神性。那么路加福音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他的自己，而且是他那可爱的自己。为什么这一卷书是那样的可爱？因为这一卷书所描写的那位太可爱。为什么这一卷书能吸引我们的心呢？因为这一卷书里面说，所以但愿我们每次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路加福音是一本可爱的书。那就是因为这里讲到这一位主耶稣可爱的各方面，所以路加福音的记载可以说是最长最长一个记载。他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几乎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形容主耶稣的点点滴滴，每一个细的角落几乎都顾到了。那么也许大家会说，马太福音不是比路加更长吗？但是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五分之三都是记载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所以那里面所说的主耶稣的话远超过他在各方面的表现。所以论到他的生活，论到他的可爱，没有能赶得上路加的。你如果读路加的话，你会觉得他是从主耶稣胎儿就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主耶稣的身边，不像马可福音从主耶稣开始工作写起，也不像约翰福音从呼召五个门徒开始。有的到主耶稣的生前，像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只讲到主耶稣怎样的那天和门徒一同用早餐。但是是路加福音给我们最长最长的篇幅，对于这位主有最仔细最周全的描写。为什么？因为需要一个最长的篇幅来形容给我们看那个最完全的人。我们说过，路加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他希腊文是最优美的，远超过保罗。那不止如此，因为他是希腊人，他懂得希腊人的需要，他知道希腊人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天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他们最后承认说，他们的酒有几，有一些的希腊人到主耶稣那里来说，我们要见耶稣。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哲学家曾经试着在这个地上能够创造人间天堂，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所得着的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所得着的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们所追求的完美是地上没有的。因为这个地上只有残缺的火，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云。那现在路加告诉他们说，那
这里有一个人才是完全人，这个人才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当初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那么最终神对他的期望目的是希望他能是一个完全照着神的心意而有一个人。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亚当堕落了，亚当没有达到神心中的目的。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成功了。有历史以来，这是第一个人，从来没有人是这样的完全，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这样完全照着父神的旨意。那如果这件事是路加福音所要启示给我们的，那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个生命乃是宇宙中最高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植物的生命，是静态的生命。这个生命也不只是动物的生命，动态的动物的生命所表现的，因为那个不过是动态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有人格的生命。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生命像路加福音所形容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有人格、有位格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路加福音不只呈现给我们的乃是宇宙中最完全的一个生命，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这个生命整个发展和生长的过程。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宇宙中那个最高生命成长的轨迹。那如果这是对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如果在地上有一个生活不是他的，他老早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是保罗，现在活着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那个生命成长的模式一定是基督的模式，不是保罗的。那个轨迹不是保罗的轨迹，是基督的轨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原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因着路加跟保罗有那样密切的关系，因着路保罗给路加的影响是那么深远，因着路加福音就是保罗福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原来保罗他一生生命成长的轨迹乃是照着路加福音所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当初主耶稣怎样从伯利恒开始，然后他怎样从胎儿到婴儿，从婴儿到孩童，从孩童到小孩，从小孩到成人，那个成长的轨迹，当初主耶稣怎样从地上经过，现在主耶稣也要从保罗的身上经过。现在当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的时候，那个生命就是这样成长的。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知道我们今天生命怎么成长的。我们根据神的话，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样慢慢慢慢长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我是你在你里面活，如果我们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我们做基督徒是我们生命的轨道，是我们生命的轨迹，我们是照着我们的蓝图在那里活。但是假设我们能跟保罗一样的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弟兄姊妹，当初基督怎样在地上从伯利恒开始，今天基督也怎样的在我们里面开始，那个生命怎样在地上发展和生长，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怎样发展和生长。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明白路加福音原来说出保罗一生整个的蓝图。他不是他活着，不是自己活着，他在地上所活着的 乃是照着基督在身上地上所活的，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对保罗是如此，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已经来到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已经来到了路加福音追求的最高峰。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来到了路加福音的最高峰。我们过去几个主日，好几个主日所说的，到了现在我们要通通把它归纳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来到了路加福音最中肯、最精华、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完全不明白整本的路加福音。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这是路加福音。那么因着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是根据路加福音。那么路加很明显把那个轨迹画给我们看。那么那个轨迹是什么呢？就是他从婴孩开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在他身上，因为他就是能力的源头。但是他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软弱的，好像无依无靠的，像一个婴孩一样，这是他生命的开始。但是呢，他生命的结束，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他乃是全人类的救主。那最后，而且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一直从地上长到天上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地上，他的生命成长一直成长到天上的。第一个这样的生命，乃是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生命的轨迹，就是箴言那里告诉我们的。义人的路，我们知道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是指着世上的罪人来说的。宇宙中只有一个义人，所以你路加福音读到最后，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一段的记载，是别的福音书都没有告诉我们的。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圣有，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百夫长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为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只有一个义人，我们的主是来遭罪的，我们的主是为着有病的人，因为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们的主是唯一的义人。那么根据箴言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路是什么呢？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换句话说，那个光光大到一直走这条路，走到最后，那个光是最大的，因为到日午的时候。这是主耶稣生命的轨迹。他升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生命最高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地上的第一个人，是配作人的身份，就是人子第一个升到宝座前，第一个升到神的面前。所有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升到神的宝座前，因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罪人不被击杀的。人再刚强，在神的面前完全是软弱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倒在神的面前的。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生命，既然圣洁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罪的痕迹，一直升到神宝座的前面，免一直升到天上，升到宝座前，这个生命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这里是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亚当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罪人不可能这样做，乃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 这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蓝图，也给我们看见那个轨迹。但是感谢主，保罗他生命的轨迹不是他自己，是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以赛亚六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的日头不在下落。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我们日头是下落的。这很明显告诉我们，如果保罗没有得救的话，他的日头要下落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保罗没有得救的话，那么他的轨迹是什么呢？他的轨迹是从摇篮开始，是从坟墓结束的。为什么有坟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今天生下来像日出一样，我们回到尘土就像日落一样。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那我们是从软弱开始，我们从软弱结束。我们是软弱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软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被人接到这个世界来，我们是被人抬着离开这个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你自然而有的那个生命的轨迹。那这个轨迹是谁代表的呢？就是西面所代表的。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最动人的一幅图画，那就是西面那个老人。他已经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现在他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现在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他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要像千千万万在亚当里面的人一样，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太阳慢慢的就落下来了。就在他几乎最软弱的时候，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满脸皱纹，满脸给我们看见他历经了一生的沧桑，脸上每一个皱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所经过的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的。弟兄姊妹，这是西面的生命。如果保罗没有蒙恩得救的话，他原来的光景就是西面所代表的。但是感谢主，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西面所以能够有安息，所以能够闭上他的眼睛，本来是死不瞑目的，现在他能闭上他的眼睛，现在他能安息，因为他已经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他的眼睛能够闭上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他里面有平安了？因为他把耶稣基督，那个原文叫做孩童耶稣 Child Jesus， 在这个原文这里，我们中文呢翻的时候是把它拆开了，说是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的父母是抱着孩童耶稣进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西面把基督放在他的怀里，耶稣放在他的手中，这一幅的图画是整个路加福音最中心的一幅图画。请我们记得，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老。当我们在老人院里面，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七十岁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更比我们更老套老态龙钟的一个九十岁的先生，你看看他，你觉得你自己是年轻的；你看看八九十岁的人，你看看你自己虽然七十岁了，你说我还是年轻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苍老的，因着被罪摧残的缘故，我们那个人乃是旧人。保罗所说的旧人就是老人。我常常喜欢说这件事，我那个孩子因为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在国外受的教育，所以他的国语常常是洋金邦的英文，那个国语。所以有一次呢，讲到他的这个 他的祖父外祖父的时候，他常常他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外祖父那么旧啊？因为你知道这个英文呢，英文这个旧我跟老师一个是 old，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祖父很老，但是他不说很老，他说很旧。那让我们记得，在属灵的感觉里面，老跟旧是一件事。我们这个人旧到什么地步，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千年那么久了。让我们记得，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老，除非我们手里怀着的乃是婴孩耶稣，孩童耶稣。感谢主，这幅图画什么图画？这幅图画就是保罗的图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个保罗的我是西面所代表的，现在这个生命能够活在他的里面。因为这个缘故，路加福音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的路加福音从那里开始描写我们的主怎样长大。所以路加福音不光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过生活，路加福音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孩童耶稣是在西面的手里。从另外一个诗意的描写来看，就像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基督能像保罗所说的，基督在我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老人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天然的生命，不要忘记了，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意思就是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因为只有父神，父神是没有形象，灵神没有形象，只有子神有形象。那么那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模式，那个蓝图，那个轨迹，就是那个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主耶稣像我们一样也是从婴孩开始，不是，我们从婴孩开始是因为像主耶稣在地上那个轨迹一样。所以我一再的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人一生下来为什么是婴孩呢？因为人一生下来那个乃是照着基督的生命的轨迹开始的。那基督的生命怎么开始的？基督的生命乃是生命树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人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我们来看基督是怎么开始这个生命的轨迹的，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天使对牧羊人说，天使对他们报佳音，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基督了。弟兄姊妹，这是说到我们主在马路加福音里面生命轨迹的开始。现在牧羊人也是找主耶稣了。弟兄姊妹，牧羊人怎么找主耶稣？千千万万的婴孩哪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看见一个婴孩，不是一个强壮的人，他是全能的神的不错，他里面那个生命是全能的神，但是你所要看见的那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不是在客店里，不是在皇宫里，他那是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也不会错的，怎么样也不会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像西面，像我们今天天然的生命，为什么是从婴孩开始？因为当我们从婴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就是需要依靠的，我们需要哭，就是告诉父母说，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过生活。如果父母把我们摆在一边，我们就不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供应我们自己。我们是父母一点一点把我们带大，是一口一口把我们喂大的。没有父母，我们没有生存的可能。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人在地上不能够独立活着，敬畏神才是知识的开端。人今天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三的说，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不一样，人的生命所乃是根据基督的模式，就是根据生命树的生命， 而今天动物的生命的开始是根据知识善恶树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过了，鲸鱼一看这个，我们所以说过，鲨鱼一开始就是满嘴牙齿，就可以开始自卫，就可以开始寻食。但是我们知道，牛一生下来就能够站，就能够吸取母亲的奶，人不能。人一生下来不能站，人一生下来不能没有牙齿，人一生下来是软弱像水一样。为什么？因为人的创造是根据神的，是根据他的形象，所以一开始的生命就是靠的生命。但是呢，让我们记得，今天鲨鱼的生命也好，或者是这个牛的生命也好，乃是根据知识善恶树的生命，所以一开始就是独立的，他不需要，他可以自己带来找东西吃，他可以不需要父母而能活着。但是问题在这里，经过了几年以后，你看见说再过了五六年以后，婴孩的生命，婴孩的智慧远远超过鲸鱼，远远超过猴子，他所能说的话，他能够说几百个字的话。但是我们知道猴子最多只能说几个字的话，猴子远远的被丢在后面。这里给我们看见，为着要得着智慧，我们付上一个代价，叫做软弱，叫做无能，叫做依靠，叫做凭着自己不能够独立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人从没有能力，从软弱开始，结果后来因着父母的照顾，因着父母把爱注入到他的生命里面，结果就把智慧也注入到他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要得着智慧，那个开始的代价是从零开始的，不是像鲨鱼一样，也不是像也不是像牛一样，不是像动物一样。所以感谢，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熄灭生命的开始也是照着这里所给我们看见。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主，你怎么找到他？一开始你怎么找到他？你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极好的，不会错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也是这样。保罗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一开始他那一条道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亲自告诉亚纳尼亚去开保罗的眼睛，而且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他。那么现在在整个的大马圣城里那么多的人中间，哪一个是保罗？我们的主把一个记号给他，那个记号是什么呢？那是永远不会错的，你一下子一定能够找到他。就好像有一次我到了香港，我们知道很多弟兄们起都不知道怎么来接我，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我如果右手拿一个报纸，左手拿一本圣经，那就是我了，不会错的。那么让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救主？就是有在大就是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只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那就是极好了。弟兄姊妹，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们讲到弥赛亚，那就指着威武，指着荣耀的。那如果他们要找弥赛亚的话，他们应该告诉你说，你在黄里面，你看那个骑在骏马上面那一位就是基督了。因为明明这里讲说，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生了主基督。如果是主基督是弥赛亚，那一定是无力的，而且是不光带着能力的，而且呢是荣耀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不是在马槽里看见的，你生下这个马，这个弥赛亚一开始就是应该威武，应该骑在马上面的。但是不，弟兄姊妹，你找不到这样的人的。几个博士找错了，找到耶路撒冷，他走错路了。以色列人一直以为说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威武的，他出现的时候是伟大的，是高大的。结果，他们，你知道天使怕这些人误会，牧羊人误会了，
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保罗呢？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保罗呢？主耶稣告诉他说，看啊，他正在祷告。什么叫做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祷告就是表示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祷告就是投降，祷告就像婴孩在那里哭的时候说，我没有父母我不能活着，没有别人我不能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伟大的保罗是被人牵着拉着手进到耶路撒冷，不止拉着手进到耶路撒冷。我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就像婴孩，现在你看见保罗他宣告要依靠神。因为当我们口袋里面有多少百万美金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膝盖是硬的。当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我们膝盖就软了。当我们有几个医生可以依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祷告。当所有的医生都不可靠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宣告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就软弱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膝盖软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表现？那个是永远不会错的记号，这个人就是保罗。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一生的开始，保罗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保罗的起点是从婴孩开始。所以你看见他能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主他不行，他没有主他不能活。所以看啊，他正常。那弟兄姊妹，路加福音那个生命怎么成长，现在这个生命在保罗里面也怎样开始，也怎样成长。路加福音那个生命的开始是天使告诉这个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生命，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主那个生命的开始不是根据这个地上的秩序的，因为地上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怀孕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生下来的。所以你看见说是神的能力，至高者的能力应聘他，叫他不受人罪恶的污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所要生的圣者，原文是 Holy Thing， 就是最圣洁的那位，在他里面是最圣洁的。我主是这么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她怀孕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生命是一点不受罪恶污染的，那个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自从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一开始就是圣洁的，那个生命就是非受造的生命。我们的主怎样从圣灵成运，我们保罗就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道成肉身，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从童女玛利亚生的时候，然后像上面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是第三章主耶稣所说从灵生，从圣灵生的，从上面生的。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保罗在大马的路上就是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他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也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你看见说那个生命怎么在伯利恒开始，那个生命也在保罗里面怎么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我们知道一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知道说他的生命不是他的， 就好像我们的主一开始，就好像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而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乃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这个生命是一个这个圣洁的生命，而且是非受造的生命。那么记得当初那个生命怎么在地上在伯利恒开始，现在在保罗里面也怎么开始。当初是没有一个客房为着我们的主，但是今天保罗他把他的心房打开，因着这个缘故，现在这个生命就从保罗的里面开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如果你第一次看见那个生命降生在伯利恒，那个记号就是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一开始那个生命就是依靠的生命，保罗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生命。本来他很能干的，本来他很刚强，本来他是个独立的生命，他是逼迫神的教诲的，但是现在需要人，他扑倒了以后需要人扶着他，需要让人，结果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乃是完全依靠的生命。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他在那里说，当他在那里说 他是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句话，当主告他是谁以后，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我们知道保罗那天呢，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乃是一个荣耀的头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在地上，因为呢保罗是逼迫主耶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我们主就说你是逼迫我。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扫罗一定说我没有逼迫你啊，因为我只逼迫耶稣，我只逼迫耶稣的跟随者。但主说，凡是逼迫我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主。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所看见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乃是教会的头，那个开始看见乃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但是第二句话保罗问说，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没有立刻告诉他应当做什么，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所应当做的事在大马色城里有人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主要花那样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一个人保罗向来是自己做主的，现在他称呼主做主了，已经进步很多了。那不止如此，他向来是告诉别人应当怎样做，他从来不问别人说应当怎样做。那现在有一个人已经谦卑到一个地步，问主说，主啊，我应当怎样做。那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做参谋的话，我们一定说，主啊，赶快赶快把你的旨意告诉他。但是我们的主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在保罗身上有一个期待，那个生命的成长应该和从伯利恒众生那个生命是一模一样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需要到大马色城去，他的眼睛需要被开启，不是主亲自开他的眼睛，主需要打发另外一个人，那个名字叫亚纳尼亚，来开他的眼睛。不止如此，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一面可以听见主对他说话。他如果要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你要看见说他还需要让亚纳尼亚来告诉他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学的一个最稀奇的一个功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让我们记得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个教皇就不是彼得，应该就是保罗了。但是为什么保罗不会是教皇呢？感谢主，因为他一生下来那个模式就是路加福音模式，所以你看见是个婴孩包着布，而且卧在马槽里面，那就告诉我们说他凭着自己他不能够生活。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他需要到了大马色城里有人开他的眼睛。哦，保罗何等愿意做见证，说是主亲自开我的眼睛。但是现在主借着另外一个人来开他的眼睛， 他现在不止不能，他现在要说我没有主不行。他有一天还在做见证说我没有亚拿尼亚不行。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他得救以前这样想的。他要去捉拿亚拿尼亚大撒马色城里面的人的时候，他认为这些人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这个世界上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我要把他拉着他们进到，我要把他们拉着他们进到监牢里面去，这是保罗的思想。但是弟兄姊妹，本来保罗觉得这些人可以有可以没有，他不能没有主，但他可以没有这些人，他就是他认为没有可以没有的这个亚拿尼亚，就是亚拿尼亚开他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他眼睛，当他被亚拿尼亚这个开了眼睛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就看见了他的弟兄。他不只看见主，他也看见了弟兄。什么叫做婴孩呢？婴孩不只看见我们的主，也看见了我们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婴孩不只没有父母不行，父母还给他一个爱的环境，让兄弟姊妹来包围着这个婴孩。所以你看，在这样的气氛底下长大，不是孤儿院的气氛，那是爱的气氛，结果这个孩子就慢慢慢慢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当他还没有，当他到大马色以前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保罗一定从罗马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就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强权，谁的拳头大谁就拥有真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吗，保罗现在他到达马色城去，他看见所有被他捉拿的人都应该是最软弱的，这些人是他最看不起的，包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觉得如果你有力量，你应该用拿出你的力量来。但是弟兄姊妹，就是他最看不起的保亚纳尼亚，神借着他来开他的眼睛，神借着他来叫他眼睛得到明亮，而且神借着他，主耶稣借着亚纳尼亚把他所应当做的事一五一十的来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保罗没有主他不能生活，没有弟兄姊妹他也不能过生活。现在他开始认识什么叫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他看见元首也看见身体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具体的来说，他不只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主，他在大马色城里也看见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没有看见弟兄，他只看见主，这个人一定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他来到聚会里面只能教导别人，他不能被别人教导，他只能够帮助许多人，不能被帮助。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那个生命，路加福音生命成长的轨迹，不是那个生，那个原则还是知识善恶术的原则。但是如果我们要开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轨迹，你看见说，看哪、他正在祷告，他没有神不能活着。看哪、亚纳尼亚开他的眼睛，把元首的旨意告诉他。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能没有主，保罗不能没有亚纳尼亚，没有亚纳尼亚他眼睛没有看见的可能，没有亚纳尼亚他没有完全明白神旨意的可能。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一开始他属灵成长的，当他一开始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么开始的，他就是这么开始，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从伯利恒开始一样，然后就开始了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我们说过分三个阶段，大概是主后33年到主后42年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一直到主后66年，后面又分了两个阶段，大概来说是每10年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说过，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保罗一生的话，你看见说他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轰轰烈烈的，是显在人面前的，他走遍了是把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欧洲步行了差不多12000英里，他带着成千成万的人归向基督，轰轰烈烈的显在人的面前，这个生命带着能力，这个生命带着荣耀，这个生命带着光，这个生命带着能力，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哦，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我们何等愿意我们这个生命也像这个生命一样。但是当保罗显在人的面前，当保罗被主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沉寂当中经过了10年，有3年在这个阿拉伯旷野里面，有差不多6年到8年是在大树，是在大树经过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保罗一下子昙花一现，大马色路上，大马色城里，然后就不见了，消失在阿拉伯旷野，等一等回到大马色又是几天，一下子就必须逃难，逃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现15天就消失了，就再一次被送到他生长的地方，从此以后要经过6年到8年，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巴拿巴，要苦苦的好不容易的把他像珍珠一样找出来了，终于把保罗找到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他头一阶段那个阶段大部分的时间是隐藏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解释在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你看见很明显的是分作三段落，而这三个段落就代表那个生命轨迹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章到3章，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从路加福音4章一直到路加福音第9章36节，然后从路加福音第9章37节开始，一直到末了是第三个阶段。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第一个阶段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从胎儿开始，然后婴儿，然后孩童小孩，然后长成30岁，就是这个阶段告诉我们的。所以当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你怎么来概括主耶稣第一个阶段？如果你要给他一个字，这个整个第一个阶段到底他怎么经过的？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3章，你就很清楚，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和保罗那句话是完完全全一样的，看啊，他正在祷告， he's praying。 现在呢，主耶稣他受了洗， praying， 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我们的主就像婴孩一样，从胎儿到婴儿，然后到孩童到成人，那个生命那是依靠的生命，他整个的生命就是看啊，他正在祷告，保罗就是根据这个生命的。但是不要忘记，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是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圣灵像鸽子。这告诉我们什么？这里的圣灵不是像一阵风一样，如果像一阵风一样的话，它主要的特点代表它的能力，这是使徒行传2章给我们看见的。这里圣灵乃是像鸽子一样的，这特别指着我们的基督的性格来说，经过这30年，这个生命表现出性情，根据这些性情慢慢的就形成性格，经过30年的时间有一个荣耀的性格，那个性格是用鸽子来形容的。所以圣灵仿佛鸽子，这个耶稣圣灵降在身上，形状仿佛鸽子，那就是圣灵为这位主耶稣做见证。你的圣灵永远为基督做见证， 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他的人生命，他的性情和他的性格就是鸽子所代表的。不止如此，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总共天上发出三次的声音，类似这样的声音。第一次就是当主耶稣完成了三十年第一个阶段以后，有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为什么？因为在父神的感觉里面，经过这三十年，这个生命是从婴孩、胎儿、婴儿一直长到成人的地步。但是请我们记得，这是第一个阶段。你读到九章三十六节的时候，你又另外一个听见一个声音说，又另外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第二次从天上有声音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第三次没有声音，头两次结束的时候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最后一次没有声音，主耶稣就被带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每一个阶段的最后是天出来说话，天出来表白，天出来告诉我们说，第一次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第二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第三次没有声音，这个声音就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他被接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段每一个阶段的结束是以天上的图章来结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分段是自然的分段，不是我们的分段。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成长的轨迹，你看见刚好是这三个阶段。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一个阶段的话，你就看见说，在圣诞夜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天上天君有，你知道有报佳音的声音，然后呢有牧羊人在那里看守羊群，然后去朝见主耶稣。那这是那天晚上主耶稣出现了一下，然后第八天的时候受隔离，我们听说了第四十天，生下来四十天以后，你知道说主耶稣父母就带着主耶稣到殿里面去献祭，就在那里遇见了西面，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呢消失了，一直等到差不多快两岁的时候，我们才听说，我们才读到，原来在东方有几个博士，他们大概长途跋涉了快一年到两年的光景。有的人说这个东方博士是波斯来的，有的人说是从中国来的，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星，因为最要紧在东方看见那颗星，那么如果你看见中国那个天文学上的记载的话，那么就在那个时候，那么有这个记载。所以有人认为说那几个博士是从中国西安开始出发的，那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的博士是几个博士长途跋涉来到主耶稣那里，尊他为王，献上黄金、乳香、抹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生下来就是贫穷，因为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贫穷的，所以献祭的时候只能献斑鸠，不能献牛羊，因为没有力量来献牛羊。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面，他本来是富有的，天上的羊是他的，万山的牛都是他的，他是最富有的一位，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变成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站讲台的时候，那个展台是借的，那个讲台就是彼得那只船向他借来，借完了以后我们主不亏负他，彼得那天最多是打一船的鱼，我们主还他两条的鱼，两船的鱼。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借了他那只船。不止如此，在最后晚餐所借的那个楼上，那个楼上也是借的。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可以说死无葬身之地，他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埋葬他的话，那个坟墓也是借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贫穷。好了，等到这些博士们献上黄金乳香没有？为什么献上黄金乳香没有？因为就是这个黄金乳香没有，给我们主耶稣和他的父母有足够的旅费，可以开始过流亡的生活。这个黄金乳香木药是为着帮助他们逃亡的，帮助他们从耶路撒冷逃避，这个逃避谁的逼迫？逃避这个希律的逼迫，他们要逃到埃及去。然后到时候神说我要召出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然后他们再从埃及逃回去，最后一直到了拿撒勒，就在拿撒勒就住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说了这一下不久就没有了，我们就不见了。然后12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店里面，他告诉他父母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然后又不见了。最后我们才知道说，他众人受洗，主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那是他30岁的时候。然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从那天又开始，这位主耶稣就显在众人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为什么主耶稣度过了30个沉寂的年头？难道主耶稣没有恩赐吗？难道主耶稣没有能？他不是被圣灵充满吗？他不是有使命感吗？他不是说有具有命力，具能力不就在他里面吗？他为什么不立刻就出发？为什么要等30年？我们说过，感谢你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为什么保罗他几乎头一个阶段的生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隐藏的。感谢主。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今天要读一下，上一次我们没有仔细的读。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都知道是 这段声音是讲到弥赛亚，讲到我们的主的，但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一段圣经事实上是分成3段的。第一段是相当于路加福音第一段，第二段是相当于路加福音第二段，第三段是相当于路加福音第三段。我想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弟兄姊妹，这个相当于路加福音第一段。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个常经忧患原文是忧患之子，那是翻的文雅，原文是 the man of sorrow， 是个忧患的人，是个承认忧患的人。前面是讲到嫩芽，现在是讲到一个忧患的成人。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相当于路加福音的第二段。然后呢，从第4节一直到第12节，就相当于路加福音的第3段。那最重要的一句，我们姑且引他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你要明白路加福音那3段的话，第一段就是嫩芽，生长如嫩芽，就解释了第一段。那么那个忧患的人就解释了第二段，赎罪祭解释了第3段，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读以赛亚53章读了多少遍呢？ 我们有没有看见说这一章的圣经原来就是整本路加福音的解释？那更从这个光里面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在头30年我们很少看见他出现，有一个原因，因为根据这一段的圣经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在人面前生长的，是人的称赞捧着我们做基督徒的。今天因为有弟兄有姊妹们欣赏我们看重我们，我们在他们面前生活。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什么叫做嫩芽？嫩芽就是那个婴孩包着布在马槽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那个生命的轨迹，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长上丰满的子粒。弟兄姊妹，头一段我们的主像嫩芽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在人来看他停顿了，在人来看他不见了，在人来看他荒废了，在人来看时间糟蹋了，但是岂不知道他的生长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像根出于干地，树上的叶和枝子和树干，茂密的树枝，是这个繁盛的叶子，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的。根乃是一棵树看不见的，但这个根却是出于干地，却是在干地里面成长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地，在拿撒路长大的时候，那个环境就是干地所代表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根能出于干地呢？因为他一直探到水源，那个水源就是我们的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吗？原来我们的主第一个阶段他根本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难怪我们看不见。他是谷中的百合花，不是盆中的百合花。盆中的百合花是让人来浇灌，也是让人来欣赏的。谷中的百合花是神亲自浇灌，也是神亲自欣赏的。所以虽然人看不见，只要神看见就可以。虽然那30年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现在人的面前，只要神看见他能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弟兄姊妹，那就是他的秘诀。让我们记得，如果是谷中盆中的百合花，你所能看见的是人所能人所有的一切；如果是谷中的百合花，你看见整个的天向他是敞开的。这就是为什么经过了30年以后，经过了30年生长，按隐藏的生长在耶和华面前，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开了。这个天是向着谷中的百合花而开。
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多少时候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还是昨天有的见证，我一个人得胜，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了，我看见一点亮光，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浅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多少斤多少两，大家都清楚的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是个浮浅的基督徒，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露在人面前的。我多少时候我们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我们知道说，那个为什么以色列后来被掳，就是因为西西家病好了以后，你知道吗？他把他所有的宝库都给谁看呢？都给从巴比伦来的看，所以注定后来必须被掳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见证，要为主做见证。做见证都不是做我们自己，做见证不是突出我们做自己，做见证乃是让人看见基督。见证是要做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是要隐藏的。我们是左手做的，叫右手不知道。这就是山上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的。山上的教训里面第六章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长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我们要进到内室，关上门，进到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施舍的时候，左手不应该让右手知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在耶和华面前生长。
但是我们这些人凭着我们肉体是不甘寂寞的，凭着我们肉体我们一分钟都待不住的。就着保罗来说，那十年头三段的头一段十年是他一生病好的时候。如果你分析保罗一生，就在天然的能年龄来说，那一段时间浪费的他一生最大的浪费。但是可以记住，他把一生最好的时间浪费在神的面前，他像我们主一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坎地，阿拉伯的旷野坎地，大树乃是坎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他能够生长如嫩芽。许多做婆婆的，他看看他的媳妇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生长，感谢主，他能够生长，证明说他是根出于坎地。很多做媳妇的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他婆婆的脸像干地一样，但他没有生长的可能。但是结果你看见说他能够生长，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坎地。他没有加薪的，有很多当我们学这样功课的时候是不被人注意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是谷中的百合花，是被主浇灌，是被主欣赏，最后是整个的天要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我们主耶稣和保罗第一段日子，为什么他在沉寂中度过。不过你读保罗也好，读主也好，这一段的时间刚好分这两段。保罗第一段是阿拉伯旷野的一段，第二段是什么？大树的一段，对不对？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第一段是前十二年，后面一段是前后面的十八年。前面的十一段和保罗前面的一段，如果你比较一下的话，你看见是保罗果然活着就是基督，一点都不错。不光是保罗磨成是儿子的形象，连那个磨成是儿子的过程都照着他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前一段保罗所学的功课，原来就是我们的主所学的功课。弟兄姊妹，你我会想到，当有人来从远不远千里而来献黄金乳香末药的时候，那个结果是给主耶稣路费，让他起来逃亡的。弟兄姊妹，天上的牛是他的，外上的羊是他的，现在你看他好像软弱到一个地步，需要神从东方调遣几个博士来把黄金乳香末药献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的主是主，我如果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也要逃难吗？他也要流亡吗？亲爱的弟兄，你我有没有一次稍微想想看？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不是这几个脖子献上黄金乳香末药，如果不是神做，不是神眷顾他的话，连逃亡的能力都没有。路费从什么地方来？他们根本是贫穷的，怎么能逃亡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主，当他生长如嫩芽，那个芽真是嫩的，他不是那么嫩的。为什么那么嫩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从来不以凭着自己而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够说离开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活呢？你我会以为，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主耶稣要逃难？他难道不能够差遣十二年天使来保护他，或者让神搅乱这个希律的眼睛，让他看不见我们的主，不是很好吗？但是感谢主，逃难应该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要做的，流亡是我们的故事，这是摩西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不应该是主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与我们认同，为着与我们表同情，他开始过流亡的生活，他开始过逃亡的生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逃亡？逃亡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用自己的手来保护他自己，因为如果那次没有黄金乳香末药的话，他逃不远的，很容易被追上的。但是虽然他有力量保护他自己，他不保护他自己， 所以君子妹，你看见了，他一点能力也没有，好像一点的能力也没有，他需要逃亡。逃亡什么意思？逃亡没有别的意思，逃亡就是他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他需要让父天上的父神来保护他。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读山上教训的时候，你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假设真的照做山上的教训，山上所教训的话，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打你的右脸，你要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如果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由他拿；如果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如果真的顺服神的旨意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要破产的。这个基督徒是不能做的，这个基督徒是没有路可以走的。因为有这么多人要打你的，要打你的，要打你的这个，要打你的右脸；有那么多人要拿你的礼仪；有那么多人要陪着你走一里路；有那么多人要借贷。这些人都像希律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怎么不生活？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你未做神旨意的缘故，你变成一个软弱的人。如果不是山上的教训的话，别人打我一下，我可以，我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这所有堕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难怪犹太人呢、啊？犹太将军怎么讲？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阿拉伯人如果挖我们一个眼睛，我们挖他两个；如果阿拉伯人打我们一拿了我们一个牙齿，我们打掉他一排牙齿，凶得很啊！这个世界本来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打胜仗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敌人来打我们右脸的时候，他有没有意思要我们转第二个脸，转左脸？没有啊，他打了右脸，哈利路亚唱歌回去了，他高兴的，我打了他右脸，他从来没有意思要把左脸的。是谁叫你把左脸转过来的？是主叫我们左脸转过来的。这个顺服是顺服主，这个听话不是听敌人的话，乃是主的话。如果听主的话，我们这个要破产；如果听主的话，我们变成软弱；如果听主的话，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生活。所以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顺服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三章的教训的话，这个基督是不能活的，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但是感谢主，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主耶稣教我们要怎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他们，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姊妹，每天早晨上班上学以前，我们都得有一个祷告，说求我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要打我们右脸的，要给拿我们礼衣的人，要逼着我们走一里路的人，救我们脱离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流亡，这个叫做逃跑。感谢主，是基督的性情像黄金一样的，像基督那个复活的能力像乳香一样的，装备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能力起来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陪他走第二里路。还有呢，最要紧的，因着祷告的缘故，我们就能免去这些试探和凶恶。祷告什么意思？看呐、啊，他正在祷告，回转像一小孩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你看见每一分钟，我们都是靠着主活着。我们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不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神就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光实行山上的教训，而你没有祷告的。不可能。所以许多人因为没有祷告的缘故，所以他就落在试探的里面，落在软弱的里面。但是不，感谢主，山上的教训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我们主的第一个阶段。那你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前保罗去抓别人的时候，我想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抓别人，看见别人一下就四散就跑掉了，你知道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那实在对保罗来讲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因为他带到权力，他从大祭司那里，祭司在哪里拿了文书去捉拿所有的基督徒。你看这些基督徒都是软弱，都是羔羊，他们需要逃，他们需要从哪里呢？他们需要从耶路撒冷逃到大马色城去。那现在有一个有能力的保罗， 就追到大马色城去。谁有力量？当然保罗有力量。是抓人的有能力呢，还是被抓的有能力？当然抓人的人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他认为是所有被抓的人都是窝囊的人，所有钉十字架都是软弱，所以他看不起基督徒，他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当时他反对他。结果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如果他刚强，他为什么不倒？如果主耶稣软弱，为什么主耶稣把他征服？如果亚纳尼亚是那样的无用，为什么开启他的眼睛？所以你看，就是保罗整个的世界翻过来了，整个的世界翻过来了。好，他到了大马色，到了阿拉伯旷野，回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呢？就回到了这个回到了这个大马色。回到大马色呢，他就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他在旷野里面，他得着了整个的福音。现在他不只有意象，他有能力，而且里面有话，就驳倒了众人，满了能力。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从前他所讥笑的光景要临到他身上。他从前从罗马那里学着什么叫的能力，现在他要从基督的身上学着什么叫的软弱。弟兄姊妹，圣经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从前他要杀别人，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要被杀。所以他说我天天被杀，这是保罗告诉我。保罗从前天天杀人，现在是天天被杀。他从基督徒里面学到了有一个东西叫做软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被保罗扫罗知道，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吗？保罗进出是这样子的吗？是这样狼狈的吗？是这样窝囊的吗？保罗要么他是打又打摆出去，他宁可死也不愿意这样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在这里，圣经说是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然后保罗逃走的。这是保罗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的一生，那个生命的轨迹乃是根据基督生命的轨迹。我们的主是最有能力的，他前来逃亡，这是什么样的生命？稀奇的很。现在你看见说，原来这个生命乃是羔羊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逃到耶路撒冷，不到15天重新开始逃难。因为犹太人又要杀他，所以弟兄们就赶紧的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然后呢就把他送回到大树。大树是他生长的地方，就好像主耶稣从埃及回到圣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回到拿撒勒。拿撒勒那是主耶稣生长的地方，就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保罗隐藏起来了，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保罗的第一个阶段。不，我说的保罗第一个阶段里面前面的一个小段，怎样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难得出现一下，所给人印象通通是软弱的，不是刚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感谢主，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是照着他的形象，他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基督当初在地上怎样活，在他里面也怎样活。那个表现就是主耶稣当初在地上的表现。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可以说就是保罗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在大树的那个段，他被送回去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一下子就过了6年到8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找不到他，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啊，我们找到那一段他到底在做什么。原来当他真的在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得着了许多的显现和启示。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他在哥林多书2章告诉我们的。他讲的论到主耶稣的显现和启示，在原文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 所以那个显现不是大马色路上的显现，不是后来当他隐藏在神面前，当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显现和启示像洪水一样从天上倒下来。14年前，他说，这是他回忆的时候，他到过三层天，他也到过乐园，那个经历真是可怕的经历，那个经历实在是荣耀的经历。但是极其的很，这个保罗能一次不行啊！你知道，有的人长14天不讲，他要生病的。他如果再不讲不行了，但是保罗一藏藏了14年，而且过了14年以后，他还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的意向是大的。所以他说，为这人，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人，看见就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因为他的意向太大，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那个意向大的一地步，他非夸口不可。但是呢，他自己像婴孩一样，像生长像嫩芽一样，所以他是软弱的。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为什么？实实在在那个意向太大了，只是我禁止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人看不见，但那个时候整个的天下是敞开的。虚心的感谢主，这是他能力的来源。然后下面他怎么说？他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就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的差役在这个犹太人就是指着病来说的，犹太人每次讲的病就指着撒旦的差役说的，要攻击我，免得过于至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事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更强。那这个刺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骨刺，有的人说，有的人以为这保罗得的骨刺，你知道有的人今天会得骨刺，就是保罗大概得的骨刺，所以3次求主，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刺在原文是根棍子，所以这个刺在他身上就是有一个像棍子一样的东西啊，在他身上搅他，在这里搅他。所以保罗真的觉得像一个船呢、啊，从的胶质怎么样船都过不去。弟兄姊妹，这个刺叫他过不去，这个刺叫他不能过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3次祷告主，求叫做刺离开他。弟兄姊妹，难道保罗没有圣灵充满吗？难道保罗不懂得神医？难道保罗一点信心都没有吗？现在保罗身上有病，他3次求主把这事离开他，结果主没有把胶水拿走，主反而让恩典的水涨高，漫过那个胶水，结果船就从胶水上面开过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得的答案。神没有挪去那根刺，但是呢，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胎儿的时候，圣经说是至高者的能力应庇你。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软弱，这个叫做依靠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能够经历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弟兄姊妹，为了他自己，他是个成人；为了基督，他回转像小孩一样。所以如果你读这段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原来那根刺在什么时候就有了呢？就在大树的时候就有了。那么这个刺是什么呢？这个读圣经的人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个人呢，觉得圣经里面讲的再清楚不过。如果你们翻翻到加拉太书，就很清楚很清楚，好吧？我们看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如果看看加拉太书第4章，那里很清楚很清楚，大概这个刺是什么。我们看第4章第12节，从第13节读起，好不好？他说 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那头一次表示头一次到加拉太，头一次叫到加拉太就表示他第一次出外布道，那就是当他在大树隐藏了八年六年到八年以后，他第一次出发传福音的时候到哪里的？到了加拉太。那就告诉我们说那根刺那个病在大概在他大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现在呢这个病啊慢慢开始严重起来，慢慢开始恶化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他说呢，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病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证明说这种的病啊会叫人厌弃，这种的病呢会叫人轻看，这点我们要抓住，要再读下去。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为什么挖眼睛呢？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保罗眼睛有问题，就是因为他的眼睛有问题，所以别人宁可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否则为什么挖眼睛？所以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保罗的眼睛一定有问题了。那么他的问题严重到个什么地步呢？严重到后面你读第四章读第六章就清楚了，第六章第十一节，那读到讲到第十节保罗实在等于讲完了，他不会再讲下去，然后这个时候他要结束，你知道他每次结束的时候啊，他要怎么说呢？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很稀奇，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信给你们是何等大呢？我想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再回来就好了，最后一章好不好？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我们再回头就清楚了。等一等，我们希望要回到这刚才的地方。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你读到第十七节就很清楚，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帖撒罗尼迦前后是保罗所写的最早的信，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呢他不是亲笔写信，他是叫别人代写的，不过最后呢他一定要亲笔问安，加上他自己的笔迹，他说凡以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已经是第二次周游这个出去布道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说比他刚刚在到了加拉太，大家都知道他眼睛有病，巴不得把眼睛给他，那这个时候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但是现在又过了几年以后，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就是给他们看见说我的笔迹就是这样，那就证明说保罗呢是别人给他写，不是他自己写的信。可是到了加拉太呢又过了好几年，那表示说他的眼睛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现在呢他讲这个写，他讲到这个，我们回到加拉太啊，刚才我想我们再看一下，他再回到加拉太，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六章那里，这里怎么说呢？他的第十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的，所以证明说他的眼睛的病几乎快到了末期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保罗大概得着一个像白内障一样的病，因为白内障的来源就是因为当他看见很大的光了以后，那么所有医生可以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眼睛呢慢慢就开始一种混浊的情形，当然可能有别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的主用神迹叫他眼睛重新看见了，但到底那个光太强了，结果我们看见可能在他身上就产生了结果，那个结果呢叫他眼睛开始模糊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讲到他的亲手写给你们是何等大的时候，他下面接着什么？接着和世界连在一起，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说这样的话， 因为保罗当他眼睛敏锐的时候，我们说过他不止拥有这个世界，而且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是再坚强再强不过的，所以本来是对保罗对这个世界是有眼光的，结果呢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找到了。那不止找到了，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十字架现在要在他身上做一个工作。就这保罗来说，世界已经完了，定在十字架上。就这世界来说，保罗已经完了，保罗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十字架有一个印记在他身上，慢慢慢慢的，这个世界越过越朦胧，越过越黑暗，他里面的眼睛越过越明亮，外面的眼睛越过越朦胧。所以他说，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里面的人却一天兴盛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了为什么保罗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最后他怎么说呢？就是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叨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就是那根刺，也就是在他的身上，你看见这个世界渐渐的朦胧了，这个世界渐渐的看不见了。弟兄姊妹，我个人有经验，我还没有五十岁的时候，我就得了白内障。所以慢慢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朦胧。从前我看别人从前写书啊，什么月朦胧鸟朦胧，我觉得这个是无病呻吟啊。但是等到有一天我自己真的白内障的时候，一点都不错，这个世界是个朦胧的世界。我有的时候以为是馒头，拿到嘴里面才知道原来是纸头，根本看不见。那个时候要看电视的时候，是要用望远镜才能够把电视拿到前面来，引到前面来，我才能够听新闻，否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要知道世界大事要用望远镜的。那不止如此，有的时候呢，你看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根本是摸去的，我摸到中央研究院，结果就掉到沟里面去。从巴西要到美国为主说话，是整个机场是摸过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渐渐的成为朦胧。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就是保罗的那个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被主用使用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从一个城摸到另外一个城，他一共摸了12000英里，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根刺在他的里面，什么时候他说我夸我自己，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因为他能够经历，他能够，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像叫他做大人，这根刺叫他回转像小孩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十字架这样的工作，神不会使用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后面的能力是保罗的，不是基督的。但是为什么神能够借着保罗赢得千万人来归向基督？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所看见的启示和光要叫他做大人，要叫他到全世界去，谁不愿意有这样的光呢？但是那根刺叫他回转做小孩，让你们去得着名声，让你们去得着欢迎。我宁可背负基督，我宁可让基督的耶稣的印记在我身上，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来搅扰我。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棵树，树叶那样的茂盛，我们有没有想到根是那样深？我们有没有想到保罗的能力是从那根刺来的？我们要玫瑰，我们从来不要玫瑰上上面的刺。我们要启示，要意象，我们不要那根刺。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是怎么赢得千万人归向基督的？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那个刺在他身上工作，工作再工作。这是保罗第二段，特别在大树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现在请我们记得，这个模式是什么模式？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模式。你看看主耶稣的第二段后面的18节，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所经过的。弟兄姊妹，他12岁的时候，他在殿里面告诉他的父母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事为念吗？如果这句话他认真的话，我们的主应该就住在圣殿里面。没有， 他如果这句话要认真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他要顺从父母，他跟着父母回去。现在就开始了后面十八年是那个隐藏的生活。然后感谢主，我们找到了主神自己。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他不是木。又有一节圣经说，哈，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木匠。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那十八年我们的主怎么经过的。如果他要以天上的父事为念，他必须回去，回到拿撒勒。弟兄姊妹，他看他属地的父亲怎么拿锯子，他就怎么拿锯子；怎么用刨子，他怎么用刨子；怎么做凳子，他就做凳子；怎么做犁，他就做犁；怎么做鹅，他做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看他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他父亲是木匠，他也是木匠。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我应当以我的父事为念呢？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一直在圣殿里面。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伏在他父母的手下，当他看着他地上的父亲在那里做木匠的工作，他做木匠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就是以父的事。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以为说，为主站讲台，为主说话，就像是以我的父事为念，像在圣殿里面一样。一直等到有一天主给他看见他在厨房里面，或者抱婴抱，或者有的姊妹抱婴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换尿片的时候，甚至于在那里这个做这些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就是以父的事，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那样。如果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把大事赐给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学顺服的，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从前都不明白的，现在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明白了。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不是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十八年的光阴里面去的。弟兄姊妹，因着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他看见约瑟做的，他才能做；他约瑟所做的，他也照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是看他贴地上的父亲，他是看天上的父亲。他什么时候顺服地上的父亲，就已经顺服了天上的父亲。当他在那里看着约瑟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事实上是看着天上的父来做的。天上的父怎么做？天上的父让他隐藏在拿撒勒，让他做一个木匠。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弟兄姊妹，有没有怨言？有没有不平？有没有觉得大材小用？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木匠？木匠就是做事，但是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创造者。他原来所创造的星星、月亮和太阳，他所创无限的能量。今天太阳的光就告诉我们，这有无限的耐力被放出来。想想看，弟兄姊妹，这样大的能力、能量的在太阳，神把它放在空中。我们的主把星星托在右手，星星托在左手，你看见他创造了整个的天地，创造了你和我，创造了高峰，创造了水流，创造了草场，创造了海洋。这些有能力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弟兄姊妹，他本来有这样的一位，现在呢，当他做木匠的时候，不是创造星星，不是创造月亮，乃是创造木头。他本来的力量是无限的，现在他只能做木匠，他只能，他完全被限制，限制到一个地步，他只能够做鹅，只能够做犁。而且他知道，他知道鹅怎么做，他知道犁怎么做，所以那个鹅是精神的，因为他所做的鹅是挂在牛身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不止如此，他自己没有做十字架，他知道十字架是怎么做的，他知道十字架是木头做的，最后他为我们亲身担当在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他可以做比这个多多不知道多少。 就原来说他完全是大材小用，就原来说他从那个那么大的能力限制到一个地步，只能做一张凳子，只能做一个梨，只能做一个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过的一个日子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做死？本来你的眼睛是千里眼，你可以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你要告诉人看哪、啊、我的视力有多大，现在你要用望远镜你才能看得见那个画面，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本来的你本来的能力是那么大，现在被缩小缩小缩小缩的这么小了，这叫什么？这个叫一根刺在我们的里面来搅动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刺。为什么一个人当他瘫痪的时候他变成暴躁呢？他本来的身体是很有能力的，本来身体可以动的，动来动去的，结果一般身体瘫痪了，这种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根刺。就说我们基督的能力和他这个创造的能力和他的气来说，弟兄，当他的主牧三年的牧将，两年的牧将，18年的牧将的时候，虽然圣经没用刺这个词，请我们记得，比较保罗和我们的主，你知道那18年，我们的主默默的从主那里接受我们的父所给他的，请我们记得，那个叫做刺。那个明明放在主的身上限制他，为着爱的缘故，为着父的旨意，他变成这样。他本来是能够把星球拿在他的手里，现在他只能拿一张凳子。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谦卑，这是何等的耻，这是我们的主是怎样的那样刚强的一位，变成好像这样软弱的一位。还是感谢就是当我们的主这样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内阳，就是当他这样的像根出于干地的时候，整个天像是看见。现在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30年好像石门水库的水用水闸挡住一样，隐藏了30年，现在到了30年到的时候，天长大开了。现在像洪涛洪流一样就涌流出去了。3年半之前的圣灵，这个完全人就显在全世界众人的眼前，他到处医病赶鬼，神与他同在。现在不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现在是显在众人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的水流涌流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所行的事还都一一的写下来，所写的书全世界也容不下。他3年半所做的事，所表现的，等于我们几万万年所做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乃是根据神旨意而有的生命。头30年。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后面才解释说为什么那3年他所做，如果把他的记录下来，全世界都容不下了。现在全世界都看见这个人乃是，现在全世界都看见这个人是个完全人。从历史到今天，不管今天谁相不相耶稣基督做基督，他们都要承认说主耶稣的是完全人。他们这3年半看见，那就是路德音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到这里就很清楚，我们就看见说那个第一个阶段我们主是怎么经过的。所以保罗他活着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你看见他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部分也是在晨曦中度过的。第一个，在这个整个隐藏的生活里面，前面一部分他需要过逃亡的生活，第二部分你看见一根刺在他身上，逃亡也好，一根刺也好，我亲爱的弟兄们，软弱的也好，这个软弱是婴孩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轨迹乃是树林生命的轨迹。我们真感谢主，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低头敬拜主，原来路加福音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给我们这样美丽的蓝图。所以但愿我们大家回去的时候能把这些圣经好好读一下。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下一次再来的话，我劝大家
你们把路加经快快读一遍，不要读仔细的，大概几个纲要，发生过哪几件事情，把它记在心里，然后你找出它的特点来。我盼望下一次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希望下一次是最后的一次，就是路加福音最后一次，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完结篇，我们就结束了以后，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但是我觉得路加福音说到这里的时候实在是最荣耀的事，特别你比较保罗的一生和我们主的一生，你看见说保罗是照着他的形象，不光是有一天最后要磨成他的形象，连他磨成他形象的过程也是照着他的，是照着他生命的轨迹。保罗如此，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如此。我们真愿有一天全是台湾福音化，我们真愿有一天大陆上的许多的同胞都能够都能够听见福音，我们真盼望全世界有一天福音能够传遍了，好让基督能够回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以前主要装备我们，主要我们回转像婴孩一样，还是要出去，最后还是要去，福音还是要送到全世界去，还是有第二次的游行，第三次的游行，就好周游，就好像主耶稣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他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后来有的人要留他，他说不行，我还到另外一个城去。弟兄姊妹，根据路加福音，根据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他周游四方，他一面医病一面赶鬼，有神与他同在。你看见不止主是如此，保罗也是第二个阶段，那个第三个阶段，他周流四方，医病赶鬼，有神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路加福音是保罗福音？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你看见了保罗的影子。但是更重要的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奇妙生命的轨迹。愿主恩待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圣所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真是从深处要向你感谢。主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所以恩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开我们的眼睛，鼓舞我们，叫我们能跟随你往前。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特别求你把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今天聚会散去，我们请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给我们一次，让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我们所需要的是你更高的启示，更深的启示，也因着你的启示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更荣耀的工作。主，我们把敬拜爱戴荣耀都给你。最末了，我们要向你献上敬拜，因为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是我们所最亲的，也是我们所最爱，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也是我们一生所仰赖。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心举起来向你低头敬拜，把荣耀都归给你。因着你所谓的软弱我们来投靠，因着你所谓的无能我们向你敬拜。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从玻璃恒动身，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转向婴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